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4月16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与台北市政府正前方的市民广场举办记者会，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18周年，即声援2亿6900万人民退出中共党团队。上千名北部地区学员参与此次集会，呼吁社会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人权迫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其他酷刑虐杀等天理不容之反人类罪行。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上举行的记者会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景华、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台北市议员洪建义、张茂南及钟小平均表示，他们非常关心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大陆同胞，希望他们也能像台湾人一样生活在普世的人权价值之下，并要求尽快法办江泽民，结束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非法迫害。台北市议员洪建义在活动现场向法轮功学员三度鞠躬，他敬佩法轮功学员默默付出、不畏艰辛、宣扬真善人理念的精神，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善意与平和，成功破解中共的不实谎言，也让全世界的民众都愿意站出来声援他们。台北市议员张茂南说，法轮功是真正值得学习的功法，他们对中华文化中的传统道德价值的推崇，也是华人的典范，却被这样迫害，这真的是岂有此理。
4月10号下午，加拿大国会议员 Garnett Janus 在议会正式推出打击活摘器官的个人法案 C350。Janus 在国会宣布重新启动前国会议员、法学教授欧文·考德勒的私人法案，将参与活摘人体器官列入刑事犯罪。他在国会说，这一法案将使接受强摘器官成为犯罪，法案还将使参与强摘器官的人不能进入加拿大。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近期举办3次法轮功真相影展，血刃和活摘中国的非法器官交易分别参加了国会议员主办的2次影展，以及在国家健康伦理学周期间渥太华大学举办的影展。各界人士通过观看电影了解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后，讨论了作为加拿大人如何帮助制止迫害以及制止迫害的重要和紧迫。
4月6号川西会登场前夕，美国众议员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共和党重量级众议员史密斯都敦促川普总统向习近平提起中国人权问题，以支持那些因宗教和政治信仰而遭到迫害的人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联合主席史密斯众议员 发起一项名为让中国的英雄自由计划，呼吁川习会关注包括被关押或被失踪的中国人权律师在内的人权活动人士。
春暖花开，来巴黎旅游的大陆游客又日渐增多。在巴黎的法拉耶特商场，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向大陆客发放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使他们明白真相后脱离中共党团队组织，走入光明未来。
4月15号，荷兰法轮功学员在阿姆斯特丹唐人街举行活动，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来自荷兰和其他各国的游客也在展板前驻足观看，了解真相，并纷纷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一位巴西的艺术家带着他的女儿来到展板前，他告诉学员，我不止一次来到你们的活动现场，曾经被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和平反迫害的精神感动得落泪，也曾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和骇人听闻的活摘器官而痛苦地流泪。他说他会更深入了解法轮功，并且会把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传递给身边的人。
4月7日至9日，法国东部有机生态博览会的主办方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有机生态博览会贝桑松展览会。当天主办方为法轮功免费提供了处在明显位置的展位，法轮功学员在展会期间为观众们讲解法轮功的功法特点，并现场教功，同时讲述了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中共的迫害，以及中共非法摘取活体器官、贩卖牟利的罪恶事实。很多听闻迫害真相的人都主动在反活摘真签表上签名。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省泸州市现年62岁的法轮功学员罗水珍被江阳区法院草草走过场庭审，非法判刑四年，处罚金10000元。罗水珍曾因上访被非法关押、非法拘禁、洗脑迫害，被非法劳教两次，判刑5年。2016年3月17号再次被泸州市江阳区国保警察绑架。
北京顺义法轮功学员刘艳梅被非法关押在通州看守所5个多月，律师两次到看守所去见她，但都被狱警阻拦不让会见。据悉，刘艳梅目前被迫害的精神不正常，被打得全身都是伤和伤疤，有的已经化脓，头发像鸡毛一样，包家每天都要从她头上生拔几根头发，长期戴手铐和脚镣。
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段建花、郑宝英等6位法轮功学员被抄家抢劫。据悉，中共富平县委抽调人员2017年3月30号至4月1号先后打着扶贫的幌子到法轮功学员家询问查看，然后通知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县公安局、各乡镇派出所警察抄家抢劫电脑等私人财物，段建花被迫流离失所。
吉林延边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朱启玉和安福子2017年4月7日被延吉市法院分别冤判4年和3年，朱启玉当场被关押，安福子当天因身体原因放回家，但判刑没有解除。去年3月份7名法轮功学员在吴春岩家集体学法时被绑架，虽然20天内7人全部回家，但警察对朱启玉、安福子、吴春岩3名法轮功学员判了监视居住半年。2016年12月27日，公检法人员以解除案件为名，把朱启玉和安福子带到法院开庭，宣布解除案件，二人当场回家。可是2017年4月7日突然宣布判刑，并实施绑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2号，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古城 Stara Zagora 举办第6届保加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临近的塞尔维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有19位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各自在过去一年中如何因修炼大法体验神奇、获得幸福生活、已经归正道德行为等等的经历。
4月16日， 来自台湾南区包括台南、高雄、嘉义、屏东、台东、澎湖等地10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屏东曼东国中举办台湾南区春季一日学法交流会，会场气氛祥和，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11位学员上台分享了他们在参与各个项目中去执着正识法的修炼体会。
4月16号，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旧金山第26届复活节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游行主办者旧金山联合街区协会主席 Eleanor Carpenter 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旧金山复活节游行。他说，毫无疑问，法轮功天国乐团是所有参加复活节游行中当之无愧的最优秀的队伍，如果没有天国乐团的参加，我们办不成这个游行。
4月16日，澳洲最古老的节庆，一年一度淘金镇班迪格复活节嘉年华举行了4天节庆活动中的重头戏复活节大游行，近百名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这一代表澳洲多元文化主流的年度盛事，成为游行中的一大亮点，获得了当地民众和游客的欢呼和赞扬。退休教师奥康内尔女士是班迪格居民，每年看游行已经成为传统，所以她已经观看过50多次了，觉得今年的游行尤其棒。法轮大法队伍很长，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里面不同的舞蹈音乐，尤其独特。她表示，打坐修炼对一个社会是有非常正面意义的。
4月16号，法轮功学员在日本东京的著名观光地浅草举行了集体练功和游行。游行结束后，为了庆祝即将来临的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大家集体合影，恭贺慈悲伟大的师父华诞。
4月9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克莱姆森大学一年一度的国际节，并上台进行功法演示，祥和舒缓的练功音乐在校园响起，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4月16号，由加拿大多伦多腰鼓队和天国乐团组成的法轮大法代表队应邀参加了第52届多伦多湖滨复活节大游行。一群华人观众高喊法轮大法好，另有数位华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后选择了三退。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凉山州会理县5位老人上诉，二审将开庭。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郑琼、罗继平、马林仙、董秀琼、沈家凤5位练法轮功的老太太被冤判后上诉到凉山州中院。中院定于2017年4月19日在会理县新法院二审开庭。2016年1月，5位老人因发放真相资料遭绑架，会理县国保大队构陷5位老太太的材料2次被检察院退回。国保们为了达到对老人们非法判刑的目的，不断拼凑材料，将现场收到的材料数量翻了一倍。去年一审开庭时，来自北京、成都、西昌的5位律师当庭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律师们指出，5位老人把真相告诉乡亲是在实践宪法，不但没有犯罪，而且还有功于国。当公诉人污蔑5位老人散发的资料的性质时，律师们要求呈上当天收到的资料，其中有真相、明白、希望、天赐鸿福、世纪大审判、全国起诉江泽民等资料。律师们当庭读了里面的内容，如最高检察院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控告江泽民受宪法保护，用良知帮助我们自己，30万美金归还韩国失主，找回忠孝礼义的内涵，善良生命的路标，护士见证的奇迹，植物人行走自如了，千金良方德等。律师问，这些都是教人向善从德的内容，难道是邪的吗？公诉人无言以对。2016年12月，会理县法院冤判马林仙1年4个月，沈家凤判1年，缓期1年执行，罗继平、董秀琼、郑琼被判1年，于是他们上诉到凉山州中院，中院受理并定于2017年4月19日下午开庭。
近日，大陆各地警察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最近，中国大陆各地区出现警察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的现象， 中共某些部门借中共将开十九大为由，再次驱动各省市以及各地区的乡镇派出所、片警等，根据1999年以前所掌握的修炼法轮功学员的名单、近期参与肃江的学员名单等，无论练和不练的，挨个入户骚扰，询问是否还练功、职业、现状等。警察号称敲门行动。据大陆学员反馈，各地执行情况也有所不同，有的地区警察当面问过是否还练功，没有其他举措，有的警察表示无恶意，只说是了解真实情况向上汇报，有的地区警察让签所谓的保证书，保证不练了、不参与、不上访等，十几年前的老调重弹。有的警察还注意学员家里有无电脑、打印机、上网情况等。据悉，近两周来，广东韶关乐昌市政法委、公安、610指挥警察骚扰当地1999年记录的法轮功学员和参与肃江的学员，连已过世的学员家里都去骚扰。山东潍坊市奎文区公安国保人员在居委会人员陪同下，到多家曾肃江的学员家中，他们带着录像录音设备，以工作为由打探他们现在的状态，大法弟子都能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真相。三月下旬以来，辽宁抚顺地区派出所警察同社区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里走访调查或电话骚扰，说是得到了上级指示，上边让调查的。一些警察还照相录像，到学员家里随便掠走大法书、讲真相资料等，还了解上网情况。抚顺地区已有近百名法轮功学员家被骚扰。据河南省太康县法轮功学员反馈，有关部门预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所谓联防，根据1999年以前所掌握的修炼学员的名单，挨个骚扰，让签所谓保证书。最近，南京市明真巷的警察告诉大法弟子，南京各610公安分局、当地派出所从4月份到9月份要对大法弟子分期分批上门回访、调查、签名、拍照，名曰敲门行动，说此行动是为10月份的十九大顺利召开铺路。江西省鹰潭市两县一区多名学员受到所在地居委会和派出所上门骚扰，有的学员被威胁放弃修炼，签不练功保证书。4月上旬，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警察到几位法轮功学员家，警察拿着小型记录仪进屋就录像拍照。山西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派出所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称是所谓的敲门行动，到家问学员近期和谁接触，还练不练法轮功，还让学员签字。法轮功学员说，你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你签字，他们只好走了。从表面现象来看，这次骚扰迫害的范围大，包括练和不练的在排查。自中共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经过18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大陆大部分大法弟子已经成熟了，再难再险恶也会坚持信仰，坚持返本归真的大法修炼之路。大法弟子也会充分利用见面机会，让更多的居委人员和片警了解大法真相。但是也还有部分地区学员受到严重干扰，部分人受蒙蔽或被逼迫签名，特别是那些1999年发生迫害以后早就不练了的，几乎都配合签了字。师父一再希望大法弟子们找回昔日同修，可邪恶却一再变着法的往下拉人毁人，希望大法弟子重视起来，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邪恶迫害，全面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纪广奎遭十种酷刑逼供，家人控告无回音。安徽省合肥法轮功学员纪广奎2017年3月18日晚被巢湖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半夜入室绑架，非法刑拘。3月19日凌晨在该局办案中心询问时遭刑讯逼供，包括用牙签戳入被害人纪广奎指甲缝、扇耳光、拳击胸口、心脏部位、手指弹眼睛、脚踢、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连续审讯14小时等十种刑讯逼供手段。3月23日，纪广奎的儿子纪良与代理律师陈海向巢湖市检察院控申科控告巢湖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郎登山警察王斌、朝阳派出所警察柯磊涉嫌刑讯逼供犯罪。 巢湖市检察院控生科科长魏章却在长达22天时间内迟迟不予调查和立案，玩忽职守，可能导致季广奎被牙签插入手指指甲缝伤痕的重要证据灭失，涉嫌包庇办案人员犯罪。按照刑诉法、检察官法等规定，对公职人员使用刑讯逼供等犯罪应当由检察机关管辖。据此，控告人及代理人要求监督巢湖市检察院对办案人员郎登山、王斌、柯磊涉嫌刑讯逼供犯罪行为立即予以调查和立案侦查，立即依法查处巢湖市检察院控生科科长魏章等人对控告不予依法处理的玩忽职守行为，并把处理结果及时告知控告人和控告代理人。
严正声明，本周20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7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小伙子说，你们可得顶住啊。大陆来稿，前些日子我去集市讲法轮功真相，发现一壮年男子在路边坐着，我就过去跟他聊聊。我说，小伙子，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正想往下讲，他却说，我就是来找你们的，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三个集了，你们不是给人做三退保平安吗？我说是啊。他告诉我说，我自己已经退了，我有个同事想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让我帮忙给他退。我一听说太好了，马上拿出笔和纸让他把同事要用的名字写上。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受是严重的迫害，你们可得顶住啊。我感动地说，谢谢你的支持，你放心吧，邪不压正。他高兴地走了。
乘客帮我讲真相，山东临沂来稿。今年3月中旬，我要回老家给孙女儿送东西，我带了100份真相资料，准备在车上给人讲大法真相。上车时看人很少，我就默默发正念，不一会儿两辆车的人并到了一辆车上，人多起来。我拿出真相资料，上来一个就发一份，没有一个人拒绝。前段时间有同修给我提出，讲真相时要把基本真相先讲出来，不能讲高了，世人听不懂会影响效果，我就在家把基本真相好好的顺了顺，背了背，避免临时讲不好。车上乘客满员了，面对乘客我语速不紧不慢地开始讲真相。大家好，利用难得的机会给大家讲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功法，是修真善忍的。群众学了法轮功，不但祛病健身，了解了人生的道理，还能自觉地去做好人，更好的人。江泽民和共产党历来宣传无神论，害怕老百姓有自己的信仰后不相信他们那些了，所以就拼命地镇压，编造各种谎言诬陷师父和大法。最恶毒的是编造和导演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陷害法轮功，欺骗老百姓，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他残酷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和借口。大家看到了吗？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李东升等等那么多贪官都被习近平和王岐山抓起来了，实质上是这些人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这是车上一个大个子男乘客插话说，说的对，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以前因打架被关进看守所，就和一些练法轮功的关在一起，我还在里面当班长呢，警察让我打法轮功学员我就不打，我告诉警察，你看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上上下下都被抓起来了，都得报应了，打好人行吗？不能打，现在谁还管这些事？听我这么一说，警察也就不管了。大个子转过脸来对我说，你回头弄一三轮车资料来，我给你发。大家都笑了。经大个子乘客这么一说，全车的人可能都明白了，都静静地低下头看我给的真相资料，司机也要了一份，说有空就看看。现在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
真相能使人无惧于邪党淫威。我父亲经历过文革，有过切肤之痛，在中共邪党迫害前，他对我修炼法轮功一直担忧，总是劝我在家练，不要出去宣传。 父亲也看过转法轮，亲身受过益，知道法轮功好，也时常给人讲法轮功怎样好，可是隐隐中总有一丝担忧。迫害开始后，父亲对我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不教练就不练了，免得受苦。我第一次被绑架后，面对当地的610，父亲言不由衷地说过不好的话。我结婚后，在我妻子的劝说下，父亲郑重声明，以前在无知下言不由衷的言行作废，以后要支持孩子们修炼法轮功，同时也写了三退声明，同意退出中共的共青团与少先队邪教组织。真相能给予人力量，明白了真相的人能无惧于中共的淫威，不像以前那样在中共的谎言与淫威下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父亲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就有了正念，能分清正邪善恶，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2008年我第二次被绑架后，父亲面对610头目和国宝大队警察质问他们，修炼法轮功有什么罪？对围在四周的群众讲法轮功怎么好，一旁的群众说，这老人家真敢讲。2009年在同修的帮助下，家里安装了大锅，可以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父亲如获至宝，还到处给人讲法轮功红传世界的景象，中共是如何欺骗老百姓的。每次到监狱去看望我，都给我讲外国人如何站出来反对活摘器官的事，鼓励我坚持下来。到狱中看望被迫害的姐姐时，当着狱警的面讲法轮功怎样好，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最后狱警都点头说，好，就在家练，别出来宣传，谁进到这里太受罪。世间公道自在人心，法轮功学员将近18年的巨大努力没有白白付出。截至目前，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2亿7000多万民众，就是不屈于中共暴政的明证。还有许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真相后，也在做出选择，将功赎罪。大陆民众明白真相，敢于站出来做正义选择的行为各种各样，真相能换回众生的善念与良知。法轮功真相是神佛赐予人摆脱中共桎梏走向新生的大福音。
警察说一盘不够，再给一盘。大陆来稿，最近的一天，我和同修还是到了那个集市去，带了很多真相光盘，因为集市上人很多，我干脆直接大声问，谁要光盘？刚发了几张，一个高个子青年过来问，你发什么光盘？我说新闻盘。我伸手要给他光盘时，才发现他穿着警服。我当时倒没有害怕，但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大概看我愣愣的，就用宽慰的语气说，不要紧，你给我一盘吧。我回过神来说，好，你也是众生的一员，也应该有个美好的未来，就把光盘给了他。他说一盘不够，再给一盘，又要了一盘。他接过去的同时叮嘱我说，别让派出所的人看见，他们会没收的。然后把两张光盘放进手提兜里拎着走了。
人心与因果，生意人表示，大法是真的好啊。作者文通。我是河北深州人，在北京做生意开公司。多年来，我为了生意红火保平安，我多次请风水先生，花了很多钱，同时还特意请了财神，天天供着他，给他烧香磕头，但生意也不好。而且我还累得浑身是病，特别是我的胃病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一到冬天就天天胃痛难忍，每天不敢出门，在家里也要抱个电暖宝，肚皮都烫出了花纹，还有糖尿病等，天天靠吃药维持着自己的生命。2015年4月，我公司请来了一位经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感到这个人太正，太好了，在当今社会还有这样的人。他一视同仁，公司内外所有接触他的人都说他好，无论大事小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久，我知道了他修炼法轮功，他给我讲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我虽然心里排斥，但面对这样的好人，我允许他自己默默地修炼。接下来， 为了彻底扭转公司的局面，为了长期留住这样的好人，我提出将公司承包给他。他提出不符合一撇一捺的事他不做，我也不许做，不该收的钱他不收，我也不许收，该退的钱必须退。我同意就成交了。他承包公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供的财神弄走了。我回来发现后就发疯地和他大闹，非得让他把财神给我找回来，让他赔我钱。他就是笑呵呵地看着我，不急不气。我停下来后，他平静地说，谢谢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是怕我不能赚钱，但是我也是为你好，你现在不懂，将来你会懂的。你先消消气，观察一段时间公司的收入，如果收入不如以前，你怎么都行，如果收入好了，我们就再好好聊。面对这样的他，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了。接下来我就暗暗地观察他的收入，果然他在不紧不慢中收入高出我的两三倍，同时在日常接触中，他给我讲了很多大法的真相及修炼的神奇，我特别爱听他讲的一切，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很自然，我和他一起看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刚刚看完第二讲，我的胃就不疼了，身体其他的不适也都好了。现在我不但彻底知道法轮大法好，也真正走入大法修炼。几个月的时间，使我从一个吃喝嫖赌抽的人变成了一个遇事能为他人着想的修炼者，使我的公司从即将倒闭到行业中的十家。实践证明，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人，才能保平安，才能保财运。今后我不但自己要学大法，还要把我的家人带进来，还要带动身边的亲友，让更多人明白真相。法轮大法太好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修炼这么多年，看看我自己和周围的同修，很多时候考虑问题做正式大法的事，往往还是停留在我和私的基点上。比如我要配合同修做好三件事，我要修去某某心，我要为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等等，看上去是在想大法的事，做大法的事，在修心去执着，但仔细想想，这些想法和做法都在抱着我和私，强调的是我，把我和私放在了第一位，基点是不正的，所以往往就导致了修炼中一些不正确状态的出现，比如增加了磨难中同修的依赖心，去执着心去得很艰难，修得很苦很累，同修间的配合常常出现间隔，甚至有些时候对一些状况分不清该怎么做等等。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基点问题。如果我们把我和私放下，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看看大法需要我们做什么，师父正法需要我们做什么，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该不该做，该怎么做，那么就跳出了我，跳出了私，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修炼的路就会走正，阻力也会小。把大法还是把我放在第一位，是个根子上的问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新学员，浅悟为什么色欲心是邪恶的。我是一位年轻的男大法弟子，目前是在读本科大学生，走入正法修炼已经一年多了。今天想要交流的问题就是谈谈色欲心的邪恶。修炼中色欲的执着对我的干扰一直很大，对色欲心只能一味靠蛮力抑制，却收效甚微，不能在法上真正认识到色欲的本质和危害，直到最近才有比较大的突破。师父帮我拿下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我想就我的经历谈谈我的感悟。修炼前的我色欲满身，然而法轮大法救了我。由于家人中有大法弟子，我从小就明白大法真相。每当我的身体遭受疾病折磨时，我都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可能由于我对大法的敬仰之心，使我这个肮脏低下的人也种下了修佛的机缘。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睡觉前听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当时正好犯失眠症，觉得很好，就一日复一日地听下去。渐渐的，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博大法理吸引着我，我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了大法新学员，自学了五套功法，晚上就在宿舍打坐练功。练功中我的身体健康也逐步地改善了，气血变好，胃病再也没有犯过，头痛病也没了。到现在我常常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照样非常的精神。不过那时我似乎只是把修大法当作一种业余爱好，没有做到师父在弘银真修中告诉我们的时时修心性，执着心一大堆，包括色欲也没好好修，不知道三件事是什么，也不做，对法的理解很浅薄，不能算是真正的大法弟子。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直到2016年初，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偶然看到了明慧网一位同修写的《完成不了使命的悔恨》，看到同修写的不能完成正法使命而面临的黯淡无光、悲惨的下场，我感到非常的惊恐。重锤之下，我开始大量阅读师父的新经文，天天看明慧网，每天学一讲转法轮。渐渐的，我真正明白了正法修炼的含义，知道了大法弟子应该做好三件事。我也投入了正法修炼的洪流中，努力提高自己，做三件事。所以算起来，我真正的走入修炼其实才一年多一点。修炼中我许多执着心都渐渐放淡了，可是色欲心表现得非常强大，去得非常辛苦，梦中色观没一次过得去，我很懊丧。随着我坚持学法发正念，常常看明慧网的交流，近一段时间我去色欲心终于取得了一个不小的突破。当欲念升起时，能及时抑制色欲，归正自己了，感到自己内心十分清净亮堂，堂堂正正。在这里我想把我修去色欲心的体会和同修交流交流，希望能给那些曾与我有类似苦恼的同修起个参考的作用。第一，贪是色欲邪恶的原因。当今社会，如果你随便找一个常人跟他讲人应该克制自己的色欲，他很可能会对你破口大骂。在常人网站上也有人谈戒色，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人在下面跟帖嘲笑辱骂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常人认为色欲是人的本性，谁如果提倡克欲，就说谁就是反人性反人类。作为修炼人，从法中我们当然能明白这是在颠倒是非，但是许多人在修炼初期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高层次中把色欲看得那么重，似乎色欲不过就像吃饭喝水呼吸一样平常，为什么说它是邪恶的呢？这样一来，许多修炼者由于不能理解好这个问题，只能单纯凭着那点意志力努力地压制内心的欲，而不是从法上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在法上认识法，这就导致色欲之心一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 就像斩草不除根，一不注意它又冒出来。而我在现有的这个层次上，我认识到色欲的本质是一种贪，贪的背后是旧宇宙唯私唯我的私的属性。在常人中，人们会把一个淡泊名利的人称为正人君子，因为他能放下个人的利益，不对物质层面的东西产生贪念。如果一个人对某一种东西过分的追求，那么他就不是正人君子，而是一个恶人。例如过分追求钱，就会为了钱而六亲不认；过分追求名，就会为了出名伤害重伤别人，无所不用其极。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过分地追求异性的美色，他也是个恶人，因为这是一种贪念，他可能最终为了得到它而做了不好的事。而他想要占有的东西，也不是一般的钱财、物质利益，而是他人的身体、美貌和所谓的气质。从法中我们知道，人一生中的得失都是安排好了的，谁将与你结为夫妻、生儿育女，这是命中注定的。人有色欲，能够保证人类在夫妻生活中繁衍后代。但是如果对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以外的人产生了色欲，哪怕是一点点都是错的，因为他并不属于你。他的美色、温柔贤惠，不管是什么都不属于你，而你却想要占有他。如果你不克制自己，任由色欲心的发展，那么这颗心就会渐渐的磨变，你会越来越执着地想要得到你得不到的东西。可是那东西不是你的，你要怎么才能得到呢？只能去偷，甚至抢。但是因为毕竟不像一般的钱财利益，做坏事的想法不容易察觉，表现出来就是对那个人想入非非，在他面前娇柔造作，搔首弄姿，想要接近他，潜意识中就是想勾引他。如果对方不从，那么可能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偷不动的就明着抢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也有一个办法能动，就是这个人尽做坏事，无恶不作，他可以改变他的人生，但是面临他的是彻底的毁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这个色魔乱舞的社会，偷窥、猥亵、性骚扰、乱伦、强奸、奸杀等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就是人一开始色欲之心没有及时遏制，任由发展，慢慢就磨变成为一种贪。而当这种贪大到无法自已的时候，可能什么坏事都敢做了。许多人认识不到色欲的严重性，觉得就这样挺好，觉得自己没干坏事，还自以为人品不错。其实他们已经走在这条通向堕落之渊的路上了，如果再不加以克制，最终将会害人害己。常人中的年轻人有这样一句话，爱得越深，恨得越深，其实就是人对情过分的执着。当对方不再能满足自己，自己得不到对方所拥有的美貌、气质等，因而产生一种怨恨、妒忌，由爱转恨，形成一种阴暗变异心理。特别是有人对某个人单相思时，当看到对方和别人好，或者不搭理自己，对自己不感兴趣，最容易产生这种恨，常人管它叫吃醋。而这种恨就是由贪引发来的妒忌，是一把既插在别人身上又插在自己心上的利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作为修炼人，修炼中我们就应该首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放下私心，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才能逐渐升华到慈悲无限的、对众生负责的神的标准。第二，在法上理解法，看清色欲，清除色欲。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咱们说句笑话，如果有人在常人中七情六欲都有，就让他升上去当佛，大家想一想可能吗？他说不定一看那个大菩萨这么漂亮，他生了邪念了。以前学法时一直不太能理解师父说邪念的含义， 好像觉得看大菩萨漂亮不至于那么严重啊。随着修炼，我认识到是我那时的境界实在太低了，真的是那样的人带着色心上了天国，那真的要发生宇宙大战呢。这样的人能圆满吗？得正果都是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还说，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色欲心引发的危害真的是不容小觑的。对许多大法弟子来说，放淡名利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色欲之心就迟迟难以放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色欲很具有迷惑性，它能让你觉得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让你意识不到它的邪恶和危害。其实色欲和名利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贪念执着心。我悟道，修炼者如果能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色欲的危害，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练功人，去这颗心，放淡色欲心，就变得容易很多。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悟道，对于色欲心，我们不能一味的靠蛮力去抑制，当然不是说不应该这么做，这也是修炼的意志力的体现。修炼是要提高心性的，我们要真正从法上理解师父的话，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不这么做的危害，才能提高层次，升起正念，真正清除色欲心。修去色欲心对我来说真的是经历了一段剜心透骨的过程，师父的多次点化以及在常人的矛盾中不断的摔打，才达到今天这一步。其实到目前我的色欲心还不能完全根除，而交流的这些其实也还只是我在目前这个层次中有限的理解，有许多同修从更高更深的层次和角度上谈了色欲心的危害。在这里建议那些和我一样在色欲观上反反复复的同修，多学法，在法上理解法，经常发正念清理自己，并且多看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心得，聚色得福的故事，同时远离诱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提高心性，承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使命。希望我们共同精进，修去色欲，在正法的最后尽快达到标准，救度众生和师父回家。我的层次非常有限，若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杨毅的文章，主动修与被动的放下。从字面意义上看，主动是积极的、愿意的、向上的，而被动则是不情愿的、懒散的。就像上学一样，一个孩子学习态度明确，知道为什么要学习，怎样才能学习好，他就会朝这个目标去努力。修炼也是同样，首先我们选择了修炼，知道修炼有转法轮高德大法的指导，有五套功法来改变本体，有救度众生的使命，也有发正念铲除邪恶的责任。主动修包括积极学法，有时间就看书，大块时间和小块时间都分配好利用好，多学多得，融入法中，主动练功，每天参加集体晨练，不赖床，不迟到，动作规范，听口令，不胡思乱想。救度众生的项目有多种，有直接上街讲真相的，有做真相杂志的，有反迫害救公检法人员的，有贴不干胶、打电话、挂条幅的等等，每个项目都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例如，讲真相一线救人，有的同修一到街上就进入状态了，不落闲科，没人的时候就发正念，到处找人，一个不落，那状态、那境界，真的能看出差距。 被他们感染的，自己也能多救好几个人。反之，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碰到自己觉得安全的、好讲的、能接受的，就说两句，退就退，不退就拉倒。基点不同，救人效果不同，数量也不同。再如贴不干胶，真正为了达到救人的效果，珍惜地把它贴在显眼的地方，工工整整，大大方方。当你看到歪歪扭扭、皱皱巴巴躺在不起眼地方的不干胶的时候，就能想象到是什么心态在做的事了。这里不是指责，而是在谈主动与被动。发正念也是如此，当你记住师父告诉你发正念的重要时，到整点就能想起来去发除恶，主动地把手里的活放下。其实也不差那么一会儿，基点是此时你把什么看重，念力集中地灭尽周围和自己空间场中的邪恶，会减少你以后做大法事的干扰，事半功倍。三件事能做到主动，那就时时在法上，正神就会加持你，那你的正念就能指导正行，反之可想而知。我这个人快腿快脚，快言快语，说话声音大，做事动静大，做什么事都以快为主，求数量不管质量。同修多次指出，有时心里也不舒服，改一会儿就又忘了。这几天我觉得时间很紧了，还有那么多执着心没修去呢，再不精进实修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等待我回家的众生。我有了主动修自己的心，就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找到了我这种快中带着一种争强好胜，一种显示，一种自以为是和不拘小节。当我真正意识到我的这些执着时，主动地想修去它，做到先把自己的心稳定下来，去掉着急的心，说话也不大声了，走路也轻轻的了，别人说啥也不抢话了，找到了一种优雅的感觉。记得有一次学法，华同修说贵同修很优雅，我当时心里还不服，嘴上没说，心里却想，他天天只是打打电话，也不干什么，可不优雅咋的？我天天搬只象牌力，脏兮兮的，优雅得了吗？当时没发现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后来发现我不搬台力的时候也不优雅，现在才知道优雅是修出来的，是那种境界中的状态。有一个同修放不下打麻将的执着，多次与他交流，他说，你不用说，法理我都懂，我现在心里不动，你们谁说也白费。没办法，我们只能帮他发正念，静心的等待了。最近听说他终于醒悟了，发自内心的给师父跪拜，发誓再也不玩了，坚持天天集体学法，精进实修。当他发自内心主动学法的时候，法的威力是强大的，把所有不好的拜物全部铲除，他本性的一面出来了，一切发生改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师父在新加坡法会中说，老人有老人的修炼状态，他没有难，坐在那块也让他想起十年八年过去那些生气的事，非得让他想起来，看他动不动心，生不生气。原来以为这段法与我没有关系呢，可有时我也想起七年谷子八年糠的，想家人对我不好，不关心我啦，反正就是个怨。当我学法深入，发现这个怨恨心是不好的心，是大法弟子要去的心之后，就尽量的把它的根挖出来，灭尽它。就像一棵大树，主动修是自己挖根，被动放是别人揪叶，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是在救人还是在往外推人？最近在拨打真相电话的时候，一位青年的一番话让我思考了很久。他说自己并非警察，刚刚缓好一个月，经常受到法轮功学员打来的电话，但是无论他怎么解释，很多法轮功学员就是不相信他不是警察。很多人甚至不去听他讲的话，就是一味地强调自己要讲的内容，这让这位青年很无奈，挂了电话。法轮功学员往往又直接打过来，他强调自己曾经对法轮功没有负面印象，但是现在也开始产生负面印象了。 我默默地听他讲了很久，真正站在他的角度考虑后，对他说：我充分理解您的心情，如果您觉得我已经冒犯您了，那您就挂断电话吧，我不会再打扰您了，真的非常抱歉。说完以后，他并没有挂断电话，我们的交流反而变得更加顺畅了。他听了很多真相，最后向我表示感谢后结束了通话。讲真相这么多年了，我越来越觉得讲真相真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举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例子，我们讲真相就好比做一个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一样，每一个动作必须非常仔细谨慎，稍有不慎，我们不仅救不了人，反而还会害了人。在景点讲真相，我看到过这样的同修，不管游客愿不愿意，就是一直跟着别人，游客不三退就不算完。还有同修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和中国游客争执得面红耳赤，别人一提出不同想法或言语有些不敬，就变得情绪失控，好像是在维护大法，结果让很多常人对我们产生负面想法。有些同修对游客拍拍打打，拉拉扯扯，从一旁看起来真的是感觉很不雅。还有一些同修穿着邋遢，行为语言有失风范。我在和常人沟通的时候，常常会选择沉默并理性倾听，微笑着等对方说完以后，礼貌地问对方：我可以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吗？可能有的同修会觉得我们不能让常人牵着我们走啊，但是我要说，我们的沉默，我们的倾听，我们的微笑，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礼貌，一举一动其实都是真相啊。你想让别人相信你，首先要在对方心里建立好感，没有这一点，你讲得再好，可能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的这些做法真的是在实际讲真相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往往都是十几个人一起听我讲，并不时和我互动，最后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是挂着微笑的，分别的时候常常都是握手鞠躬，彼此交换联系方式，甚至合影也是常有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位大爷发报纸，他非常气愤地对我说：你赶紧走，我不看，快走。听了他的话，我微笑着说：大爷别生气，来到国外旅游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如果您觉得我冒犯了您，我马上走。这之后我就鞠躬离开了。接下来我继续给别的游客发报纸讲真相，偶尔走过大爷的身边，如果我们的眼神交错的话，我会对他报以微笑。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自己在旁边找了一张报纸仔细看了起来。什么是讲真相呢？我觉得我们展现给常人的一切都是真相。我的服装是否得体，我们的身体是否过于臃肿，我们的个人卫生是否干净，我们的口腔是否有异味，我们的微笑是否真诚，我们的谈吐是否自信，我们的态度是否谦和，我们的知识是否丰富，我们的观点是否理性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相。真正语言的交流虽然很重要，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很多时候自己安静下来以后，我常常会仔细地去思考，我付出的努力是不是真的起到了救度众生的作用呢？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发现的不足而影响了众生得救呢？付出多少是一方面，效果如何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做媒体的时候，我还看到过这样的问题，在采访常人以后，媒体的记者因为整体新闻或是评论的需要，很巧妙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断章取义的，把采访的内容用在了自己的新闻里，看起来好像很完美，但是已经改变了受访者最核心的意思。不知道被采访者看到这样的新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真的是有些担心。还有些文章看起来明显极端，或者是把有些事实夸大了，结果造成了读者的流失，或者让读者对我们产生了怀疑。其实看到同修们做采访、剪辑、写新闻、评论，真的挺辛苦的。这么累做出来的新闻，如果不能救人，甚至适得其反， 真的让人感觉很遗憾。在景点的时候，看到一些同修风里雨里好多年坚守在景点第一线，付出了那么多，但是他们的讲真相方式在我看来真的是很让人担忧，交流以后往往也没什么效果。当然很多事情大家悟道的法理可能不一样，我也不能强加给别人什么，也不能武断地强调别人的方式就是错的，但是看到常人不愉快的表情，心里不免还是感到非常焦急。讲真相的效果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非正即负，我们不能救了人，很多时候可能就把人往下推了。如果您看到了我的文章，不论您在什么项目里面讲真相，我都真诚地希望您能仔细地想一想，您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很有效地把人救了吗？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依赖心，让这朵小花开得更艳丽。我1997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十年前在师父的保护下，同修帮助我从零开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开了一朵小花。在那之前，我都是到同修那里去拿资料，回来再分给其他同修去发。那时也非常羡慕那些会做资料的同修，心想我要是会做资料多好啊，可以减轻同修很多负担。师父看我有想做资料的心，不久就让同修家给买来了电脑和打印机。可是我对电脑一窍不通，怎么办呢？同修家给找来了技术同修乙帮助安装调试机器，同修丙的孩子帮助安装电脑系统，从零开始教我电脑使用技术，开机关机，怎么使用鼠标，单机双机，左键右键。同修丙教我上网下载打印技术，光盘制作，每一个问题我都用我的语言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再反复练习。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耐心无私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学会了上明慧网，每周及时下载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各种真相期刊等，然后认真制作每一份真相资料，再用自封袋封好，送到众生手中，救度世人。十年来，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耐心无私的帮助下，资料点一直顺利地运作着，无论在任何艰难的形势下从未停止过。十年来制作了大量的真相资料与真相光盘，如九瓶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为火等等。在同修的帮助下，虽然学会了一点电脑基本操作知识，但电脑系统中稍微有一点不正常就不知怎么办，就得叫同修的孩子来帮助处理。年轻人工作忙，时间紧张，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但自己又处理不了，心里非常矛盾。心想，我要是能学会安装系统就好了，不但能节省别人的时间，我还可以帮助身边的老年同修学习电脑上明慧网。有了这个想法，师父又帮了我一把。不久，一位同修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要学装系统，趁此机会我也跟着学了一遍，并认真详细地记录下每一个操作步骤。回来后，我在我的电脑上试着装了一遍，终于成功了。于是开始帮助身边的同修买电脑、装系统，并教他们上明慧网、下载明慧交流文章，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几年来，资料点所用的一切耗材都是同修帮助买的，平时机器坏了，找同修给拉去修，自己思想中有一种观念， 跑科技市场买东西不是自己应该干的事。听说科技市场还有监控，还有蹲坑的。一个老太太进去太引人注目，怕心和依赖心一直没修去。2015年6月份，帮我买耗材的同修出事了，我向内找，这才发现对同修的依赖心太重了，给同修增加了磨难，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同修。同修有车，很多同修都找他买东西运东西，我必须彻底修掉这个依赖心。光盘盒墨水用完了，我骑自行车去科技市场买，现在没有怕心了，买耗材的问题基本上自己都能解决了，打印机出问题了，我又犯愁了，这怎么办呢？我只好又去求助别的同修来帮我看看怎么办。同修来了，把联供系统取下来拿去修也没修好，给换了一套新联供系统安上还不行，修机器的说废墨泵坏了没法修了，这台机器用的时间太长了，没修的价值了，换部件也不少花钱，不如买个新的。结果同修给买回一台能打 A3 纸的8700打印机，当时我们都很高兴，终于又可以做资料了，没耽误事儿。但这台打印机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出毛病了，同修的孩子给拿到科技市场去修，来回修了3次也没修好。我不能再麻烦同修了，可我自己又拿不动机器，没法做真相资料，如何是好？我吃不下睡不着，我决定自己去修那台打印机，但是怎么弄去修啊？从家门到车站要走很远，我抱着机器走不动啊，打的车我又不会，用自行车拖又怕把机器震坏了，还怕摔了机器，如何是好啊？左思右想，我找了一个放打印机的空纸箱，打印机正好能放进去，我又找了一个布包袱把箱子包起来，捆在自行车后车尾上，我骑上自行车就去科技市场。刚走出家门不远，迎面遇上经常帮我买耗材的同修开车正好去我家。当他得知我去修机器，知道同修已出来2个月了但无法联系上，就要帮我去修，要是以前巴不得呢，可现在我去掉了这个依赖心，决定自己去修。到了科技市场，机器很快就修好了，回来就正常工作了。我向内找，是我严重的依赖心怕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给同修带来这么多麻烦。师父看到我这个心去掉了，就安排帮我买耗材的同修来了，虽然用车方便了，但是我自己能做的事绝不用车，买耗材修机器的事不再依赖别人。以前刻录的光盘母盘都是别的同修提供的，近来明慧网上陆续提供了几个新的光盘资料，513纽约大游行，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1、2更新版，我就想制作。除了513纽约大游行，我动手下载了原始文件，制作了镜像文件，并刻录了光盘。其他3张盘因为内容太多，自己不知如何去下载，就向别的同修去讨要母盘，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我就想别依赖别人了，自己动手做吧。前不久我托同修从网上买了20个 U 盘，我想把每张盘的原始文件下载到一个 U 盘里面，做上标记便于保存。同时同修刚送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台电脑是我前不久刚帮同修装好的系统，在我这里调试的一切正常，结果同修拿家去上不了网，又送回来了。 正好我用两台电脑轮流下载，同修的电脑可精进了，一上午就能下载一个盘，三张盘不到两天就下载完了。接下来就认真做镜像，然后刻录一张光盘，再播放验证光盘质量，效果很好，然后再刻录光盘。明慧网这次提供的包装有五种，我根据自己现有的光盘盒打出不同的封面，装上光盘即为成品，然后面对面发放给能看光盘的众生，以救度世人。感谢明慧同修给我们提供了包装精美、内容丰富的真相资料。我深知我的智慧源自师父，源自大法，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会在修炼这条路上走得更加稳健，让这朵小花开得越来越艳丽。
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福莲的文章，修自己破间隔。近年来，由于我修炼不精进，被旧势力钻空子，邪恶在另外空间操控当地国宝，散布谣言说我出卖了很多同修，被无辜的贴上类似犹大的标签，离间我弟同修，形成整体配合的力量，对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造成障碍。当然我是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要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起初听到这些谣言，我的内心也不平静，觉得委屈，但几经纠结之后，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还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因本地老年同修比较多，我算得上是年轻的学员，在制作真相资料技术方面稍有突破，就生出欢喜心、显示心、依赖心、不让人说的心，怕出去讲真相不安全，怕不修炼的丈夫不高兴找茬，贪天之功求安逸，做事比较急躁粗心，以及希望被他人理解和包容等等。找到这些隐藏很深的人心之后，我加大密度发出强大的正念灭掉他，绝不允许他在我的空间场停留，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一切不正的因素和败坏物质，绝不能被假象干扰所左右，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犹大，不能让大法和大法弟子蒙羞，不能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从此我走上第一线，与众生面对面讲真相，从开始的见面难开口，到现在是有缘人就像久违的亲人，从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不理解，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到后来被明真相的有缘人关切的嘱咐注意安全，甚至有的要电话，有的约定常来往，更多的是每天都要收获很多发自内心的一个又一个谢谢，而这些谢谢就是我奔波一天最大的幸福。当我决定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犹大的那一刻起，师尊很快借用学法小组同修的嘴巧妙点醒，因为我比其他同修经济宽裕一些，邪恶就想方设法孤立我，破坏我弟同修形成整体。
学法小组的同修还说，第三方发生矛盾都要找自己，为何让自己看到了？当我们决定一起在大法中实修，相互配合，破除旧势力邪恶的伎俩，不被他左右，立即这一切间隔就没有市场了。很快遮挡我地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乌云散了，间隔消除了。我在外面讲真相时，常常遇到同修，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说的，两两相继而来。在这冰释前嫌的过程中，我更加体会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试想假如没有这件事，说不定我今天还在大法中混世，再假如把它当作常人的是非之事处理，又何时才能走出人？在此谢谢师尊一次次点悟与呵护，谢谢同修的配合和帮助，谢谢给我制造矛盾的同修，有这些观难才成就今天的我。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